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3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运用 U 盘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6月24日。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几乎人人都非常的依赖手机与电脑，对传统文化没有多少概念。在党文化与网络的污染与毒害下，面对满脑子都是名利与情色的世人，救他们有时真的会感觉很难。那么如何解体这负面因素及世人背后的邪灵？我悟到，在对人观念的改变中，第一位的影响力就是视频，对所有感官的冲击力是最大的。当年师父与大法被抹黑，众生被洗脑毒害，全部都源于新闻媒体谎言视频的危害，对人的视听感官冲击巨大，覆盖波及面也非常的广。在学法中，我们知道所有听了看了的东西都是物质，都是活的，都会进入人的空间场，操控人的思想。所以我就在想，大法弟子完全可以运用 U 盘，借助于我们的媒体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来救度众生，把大陆众生被毒害的思想再洗回来，洗干净。第二位是文字加图片，如真相展板和精致的真相画册。第三位才是文字。现在很多品牌电脑只有 U 盘驱动，不带光驱，光碟没办法看，那么 U 盘就成了救他们的利器了。而两用 U 盘既可以插电脑，又可以插带有 OTG 功能的手机浏览，非常的便利，还可以无限复制与传播。一个真相 U 盘，一个班机或者一个家族的人都可以复制传看，对世人思想的改变威力是巨大的，成效是显著的。在这个项目的实践中，我的感受是，世人只要看了真相视频，那基本上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都是正面的，特别是那些非常顽固的毒害深的众生，只要他看，他就在改变。众生常常是由看前冷漠、抵触、反感，到看后目光清澈，面带微笑的迎接大法弟子。有的接到 U 盘还没看呢，就特别高兴，众生明白的一面都在等待着救度。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救人救的是人的本质，本质就反映在人的思想精神上，表面上并不一定太重要。如果一个人的思想精神上被毒害了，中毒了，那这个生命才是真的坏了。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由于家人所承受的恐惧与610人员借机给他们洗脑，污蔑大法与大法师父，使原本明白真相的父亲走向了反面，帮助610的人来转化我。在我回家之后，他的态度依旧很恶，对我的师父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心，并且接二连三的生病。由于我不断智慧地讲真相和对他生活上的关心，并持续针对他背后邪恶因素发正念，使得他不那么恶了，愿意看真相 U 盘了。当他看完真相视频，对大法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当时就表态，将用对大法的迫害 来换取政治威信与资本是非常愚蠢的行为，法轮功迟早要平反。从这以后，他的病业报应消失了，三次遇车祸平安无事，师父慈悲保护了他。这就是真相视频的威力。我一个亲戚自己创业，前期几年基本上没钱，后看过 U 盘后明白了大法真相，之后就开始有几个大公司主动找他签约合作，生意好了，买了辆商务车，得了福报。可见大法弟子送真相资料真的是送福来了。这个项目可以根据个人的经济条件和需要来做，有的是作为文字图片真相资料的一个补充，有的是专项做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上手很快，不像做资料要选择打印设备和学技术，而这个项目只要会用电脑进行 U 盘拷贝复制就可以了，非常简单，人人都可以学得会。对于工作繁忙及高收入的同修来说，做这个项目非常的适合。一个 8G 的 U 盘就可以装满真相视频。 U 盘项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全部都是大法真相加最新破网软件，如425中南海万人大上访、风雨天地行、解析1400例、我们告诉未来、九评共产党、生死之间、大法红传全球、走出政治走入修炼等。还有一类是穿插着多种真相视频，如六四真相、藏字石、江泽民奇人奇事、周永康薄熙来倒台内幕、习近平反腐等，以禁文的形式赠送亲朋好友，很多世人收到后都当宝贝一样珍藏着，因为这是他们想看却搞不到的视频。而基本真相、传奇人生中的红墙的记忆，这是讲万人上访的；风雨天地行是讲自焚骗局与法轮功真相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能使工作繁忙的人群短时间能看完；生死之间与十年调查是讲活摘器官的。这几个真相片我觉得是无论哪种类型都必须要有的，因为被毒害的大陆众生想到法轮功，首先就是围攻中南海和可怕的自焚。活摘器官是很多善良人不愿意相信与接受的。这几个视频看完后，绝大多数人就清醒过来了，生命中为法而来，明白的一面开始起主导作用，正念就出来了。对于公务员、事业单位及部队上的既得利益阶层，我个人觉得先讲或者看基本真相，再根据不同人的情况劝退，不适合一上来就谈三退，因为这个直接触动了他们的恐惧与利益。所以我个人认为，明大法真相所表现出对大法的正面态度，是众生走向未来的保障。光三退知道邪党恶，却不知道大法的好，脑子里还存着对大法的偏见，搞不好还会参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不能真正被救度的。所以基本真相是必须要讲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交流一下做这个项目需要注意的事项。一，在两用 U 盘的选择上，一定要先买一个试用。网络上很多 U 盘是假货，一开始能存储进去，一旦删除后再存储就容量很小，存不进去了，有的文件还会自动消失，所以要选择有品牌的，不能贪图低价。还有就是不能选择太小巧的，现在很多人包很大，太小的放包里是人容易丢失。 U 盘颜色最好是平和些的，一般不建议选择大红色邪党红。二，复制 U 盘前要把电脑网络关闭，因为有的同修的网络是被监控的，你在电脑上干什么网监都知道。复制 U 盘的过程也是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一定不能做常人的事， 最好是在学法和发正念，否则邪恶会干扰。我就是曾经送 U 盘挺顺的，身边的人看完后，有的就是100%的转变，言语态度都180度大转弯，使我起了欢喜心。在复制 U 盘需要等待的时间里，淘宝购物去了，所以导致那一批做出来的 U 盘真相很多都放不出来，甚至有的插上去没有任何反应。个别能拿回来的 U 盘，我对着发正念和 U 盘沟通才恢复正常，真的是个惨痛的教训，影响着对众生的救度。我要知道是这样结果，是绝对不会用这种心态对待的。还有的协调人在他们地区推广这个项目时，由于太忙，盖世心也重，早上也没学法，就在那里复制 U 盘，哪知道被干扰的一上午一个 U 盘里的信息也没拷进去。后来每天先学法，然后发完正念再进行拷贝，就非常的顺利。三，视频救人的力度非常的大，所以一定要重视对这个项目定期发正念。对于个人运作这个项目，每次发正念时，我都会加上加持 U 盘项目的威力，使所有 U 盘清晰的翻放视频，解体世人对法轮功的偏见，让所有得到 U 盘的众生看 U 盘，明真相，得救度。感激大法弟子，保护大法弟子，不与邪恶为伍，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不允许邪恶操控世人对大法弟子犯罪，阻碍众生得救，请师父和正神加持，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灭。另外建议推广这个项目的协调人，每周集体学完法后，都要抽一小时针对这个项目和自身存在的问题发正念，确保这个项目的平稳运作。正法修炼是极其严肃和艰苦的，邪恶只要存在一天，在救度众生的项目的运作中，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师父说，邪恶自始至终也没有放松，只是你们有的时候太乐观了，觉得好像邪恶变了。我一直在讲，邪恶不会变，他不会变，当然他需要的时候就多抓你人呢，有时候就少抓人呢。你不要看他多抓了少抓了就说他在变，邪恶本身不会变，你们救的是那个人，只要被邪恶利用着没救下来的人，他就会这样干。选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邪恶都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迫害，大法弟子更是不能放松自己的修炼，只有静心用心学法，读懂大法，把学法中悟到的理运用在实践中，才能理解师父所想所要，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大山深处传福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山区林场，非常幸运地在大法弘传时代能走入修炼的大门，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我生活的地方虽然在大山深处，但这里有一个本地区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冬夏游人不断，冬天滑雪，夏天看烂漫的山花，潺潺的流水和瀑布。我在这个景点的必经之路上的最后一个加油站工作了3年，是个加油员，也是加油站唯一的工作人员，因此油站也成了我的家。刚到加油站上班的时候，油站三面环山，东边是家属区，只有一个小加油站孤零零地在大山深处的荒郊野外。油站后面是墓地，前面是抱死的人停尸的地方，因为按照当地的习俗，死在外面的人都不许进家属区。傍晚太阳落山，阴森恐怖，冬天4点多的时候天就黑了，胆小的人都不敢来加油。我先生在林场上班，晚上有时候回来很晚，有时出差，我从不找作伴的。熟悉的人就问我， 你害不害怕呀？我说不害怕，我练法轮功有师父保护，什么都不会发生。一，有缘人来自天南海北，这里方圆六七十里有五个林场，还有两个村子，天南海北的游客和方圆六七十里的人都来加油。我不失任何机会地向人们讲大法真相，救更多的有缘人。无论多么冷的天，多么辛苦，半夜我都出去加油。因为油站偏僻，怕遇坏人，单位规定晚上不给来的车辆加油。师父叫我们做事为他人着想，如果不加油，离景区有四五十公里的山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数九寒冬会把人冻死的。所以只要夜里有人敲门，我都会出去给车加油，善待每一个有缘人。大客车偶尔加点油，游客下来解手，冬天南方的人多，有机会我就告诉他们大法真相。私家小轿车加油的多，我就告诉他们山路崎岖蜿蜒，坡大路滑，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保平安，再劝退送护身符。他们大多数人都认可，都希望自己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地回家。夏天都是省内的游客，节假日双休日人最多，我边加油边讲真相。一次一位男士说，在这加油可真好，这么几分钟听到这么多知识，你们快听听这位大姐讲得多好。也有人问，你多高的文化，怎么知道这么多？我告诉他们，学法轮大法，上懂天文，下知地理，知识可丰富了。二，大法为明真相的人展现神迹。附近经常来加油的，我都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明白了，也知道大法的美好，并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还把各种体会和体验的各种神迹告诉我。有位工人来说，昨天下午我家聚粉末的机器的大轮子飞出去200多米，落地没伤着人，这要不是法轮大法保护，不知伤几个人呢，想想都后怕。我们上边两个单位的林场老工人每年只来加一次油，加高耗的油够自己家用一个夏天。第一年来加油，我告诉他们老两口大法真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退出了少先队。第二年来加油，我说默念法轮大法好，你们体会出来了吗？他们俩笑呵呵地点头。我送了七八本明慧台历让他们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和邻居，让他们都明白大法的真相，知道大法的美好，他们高高兴兴地带回了家。看到了众生明白真相后的喜悦，我也很欣慰。一次，一位老来加油的村民告诉我说，村里的60来户人家，家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人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互相讲，互相传，神韵光碟七八家都看了。他家邻居大娘可虔诚了，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知道我今天来加油，再三嘱咐我给他带回去点什么，只要是大法的内容，什么都行。他说他也看了神韵光碟，觉得可好了。我说你看完了神韵光碟放哪儿了？他说烧了。我说烧了可不行，什么都不能再给你了。他说我不知道呀。他听说我不再给他东西，急得都要哭了，用乞求的眼光看着我，还一再说邻居大娘反复叮嘱他带回去点什么大法的东西。我一想也怪我，是我没有告诉他好好珍藏，最后给他带走了一个大法真相光碟。还有几位是林场单位的领导，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后，有的升职，有的平调到更好的部门工作，他们都知道是大法带给他们的福报。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同学，每次无论在哪儿见到我，都先喊一声法轮大法好。他原先是林场的一个站长，三退之后第二年就变成景区的行政一把手，事业干得红红火火，单位开发的好，规划的井井有条，老百姓都非常拥护他，也是当地有名气的领导之一。大法弘传，普度众生，福泽苍生，弟子学法好不好，在救人上直接体现，做得越好，法展现得越多，神奇的事情接连不断地出现。 我先生是单位的领导，在我身上他看到了大发的美好，主动告诉我把他的档退了。他在单位曾是副职，正月里三退的，六月份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正职。单位分房子，抓两次楼号都是最好的。先生单位的领导知道我练法轮功，就说修炼法轮功干啥啥好。2009年春天，先生单位的领导一行四人去省城出差，回来的路上发生了车祸，他们的车被一辆小轿车撞下高速，车顺着坡翻了两三个跟头，掉在一个最安全的坑里，往前是大树，后面是涵洞，春天正是开河季节，流着桃花水，若掉在涵洞，水会进入车里，瞬间就满，人就会全部淹死，掉在前面会车毁人亡，可车却正好掉在坑里，车棚没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一位腰椎粉碎性骨折，一位左臂骨折，先生安全无恙。那两位一个休息了三个月，一个休息了半年。单位领导说，这个信佛，那个信佛，哪个也没有法轮大法好，托了大法的福，这场车祸才幸免于难，化险为夷。有一个明白真相三退的人，晚上骑摩托车回家，路上发生了意外，摩托车撞在了道牙子上，人撞得满脸是血，满目模糊，流了多少血也不知道，躺在路上不知多长时间才被人发现送往医院。路过我的加油站时，我看到他躺在车上，满脸是血，一动不动，昏迷不醒，像要死了，送到医院住了几天就出来了。过后他跟我说，要是不知道法轮大法好就没命了，是法轮大法保护了我，救了我的命。在我们这大山里，村民养牛有个习惯，夏天都放到山里养，冬天落雪的时候再找回来，在山上散养一夏天。有一天晚上，一个男的来加油，他是外地的村民，离这儿有六七十里地。晚上来加油，我告诉他大法真相，并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他回来加油，问我还认不认识他了，我说不认识。他说，昨天晚上你告诉我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了我护身符，我上山找牛，有两头牛怎么也找不到，今天到山上就找到了，就是这两头牛。他手一指车上的两头牛。大杨树屯的村民五六个人一天早上来到我这里加油，我问是不是上山找牛啊，他们说是啊，我告诉他们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路念到山上，到山上就找着了。晚上回来一个加油的，我问牛找着了吗，他说你告诉我们一路默念，我们就念，能找不着吗，我们全找着了。他们几个人我都讲过大法真相，还曾看过我给的神韵光碟。在加油站工作三年时间，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讲真相，逢人就讲。偏僻的山区发真相资料少，众生被邪恶谎言欺骗，不明是非。开始时都在背地里笑我，议论纷纷的。无论大家怎么取笑，我仍坚持不懈地讲，发神韵光盘、明慧挂历、护身符、明慧年画，逐渐世人都乐呵呵地拿回家。明白真相后受益的人真是太多了，他们都知道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有福报。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的使命就是广传真相，多救人。法轮大法是佛法，当法轮大法在世间遭到污蔑迫害时，谁能明白真相，支持善良，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就能拥有美好的未来。愿众生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心得交流会前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若梅。前年在我们本地召开了一次学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说说围绕这次交流会的一些做法和一点体会。
由鸦雀无声到掷地有声，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相由心生的一层法理。在大祖学法的时候，同修提出要开修炼心得交流会，两三个学法小组在一起，规模大约20人左右。我到学法小组和同修们讲了此事，我是这样说的：集体练功、集体学法、法会是师父给咱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我们地区这几年几乎没有这样的交流，大家看看有没有必要开这个会，如果感觉有必要呢，就写一写交流稿。整个小组鸦雀无声，最后只有一个同修说，我不会写稿，让我去参加可以。因为某种原因，我去了紧邻我地的一位同修那里，同修提起交流会的事情，同修介绍了他们的经验，使我对召开我地交流会的想法更加坚定。我想起了师父说的，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修自己向内找，这些话我说的都特别明白，特别清楚了，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重视这件事，就包括大法弟子做的事都是这个情况。出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我认识到不仅有必要开此会，而且要及时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干扰。当我的心态稳定了之后，和小组的同修重提此会时，不管是老年的还是年轻的，大家的态度都变了，马上热烈响应。这个说我重点写什么执着心，那个说这回得好好找找自己了，就连没念几天书不会写字的同修也表示可自己口述，请同修代笔写个发言稿。待稿子交上来之后，我傻眼了。由于文化程度的不同，对交流会的目的的理解不同，有的把交流写成了决心书，有的写得像检讨书，有的像流水账，怎么办？于是同修们再次在学法组进行交流，明确了召开交流会的目的，再交上来的稿件就不一样了，各自把自己修炼中最放不下的、过不去的、隐藏最深的或难以启齿的执着心找了出来，做到了真正的向内找，看到了自己修炼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了法对自己的要求，知道了下一步该怎么做。通过写稿、审稿、再写稿、再审稿的过程，同修们都在不同方面有不少收获，心性都得到提高。有的同修没上过几天学，拿到打印出来的自己的稿件非常珍惜，嘴里激动地念叨着，这是我写的吗？有的同修没在众人面前讲过话，虽然拿着稿件的手有些颤抖，声音有些紧张，但内心感到很欣慰。由消极到积极，早前的一个晚上，几个同修在我家学法，当我说出外地同修开了交流会效果很好，同修们都感到有所提高。他们的经验是大家写的发言稿要审稿，明慧编辑部在这方面也有要求。当我说出我们地区也拟开此会时，有个同修马上冷言冷语地说，我可不写，也不参加交流会，影响我讲真相。他的这些话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情绪。我马上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急躁心、怨心、党文化的东西不少，说话声音大，语气不平和，尤其是有显示心，否则同修不会有这种反应的。但我有一念，他一定会写的。过了两天后的一个学法日，这位同修早早的就来到我家，我正在吃饭，他说，我的发言稿写的差不多了，你给我审审呗。另一个同修也说，我的你也给审审。看到他们的变化，我心里真高兴。第三天晚上，一位同修刚进我家门就说，我得向你们曝光我的执着心，当听到你说这次交流会写完稿需要审稿，我的心里就翻了两三个个，心想审什么稿啊，好像你修的有多高似的，我的稿就不让你审。可是看到审稿的同修把同修写的稿拿去整理到深夜，我很感动，也动了写稿的念头，同时也知道是自己错了，其实是妒忌心在作怪。之后这位同修不但自己写了发言稿，还积极地帮助不会写的同修写稿，再发上切磋，这个过程中该同修觉得自己的心性提高了一大截。为他人也为自己，定下了交流会的日期，突然接到了医院给我父亲下的病危通知。我想交流会必须按时召开，发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干扰，继续鼓励同修写稿。 我带着交上来的稿件到医院去，一旦有空就做修改。得知我家情况，其他同修也主动承担了整理、打印等工作。在安排会议议程时，我突然冒出来一个怕同修说我有显示心的想法，于是就和提供会场地点的老同修说，会在你家开就由你主持吧。老同修说，我是个家庭妇女，没主持过呀。我说，没事，我给你把开场白写出来，你照着念就行了。内心还洋洋自得，觉得自己境界高，把表现的机会都让给别人了，有几个人能做到啊。会后同修们不解地说，你怎么不主持呀？你看都断档了，虎头蛇尾的。因为我忘了给老同修写结束语。另一个也说，要是你主持的话会更好一些。得知大家的反应，老同修有点委屈，说你也没告诉我交流结束时该怎么说呀。哎，是我错了，我没考虑怎么做使交流会开得更完善，效果更好，而只想不让同修对我有什么不好的看法，还是太自我了。由苦到甜，我把一位老同修的稿件打印出来后，准备发给明慧网。打开明慧网，无意中看到网上有一篇相似的文章，连题目都相同，怎么办？甚至觉得不是滋味，挺苦，心里不禁抱怨，怎么就让我遇到这个事呀，挺为难。这些年来，这个老同修在修炼上给予我的帮助太大了，每当我有悟不明白的法理，或是有放不下的执着时，老同修总是耐心的、细致的在法理上与我切磋，所以我一心想把老同修的稿件整理好，在明会上发表出来。现在我该怎么做呢？就想，装作不知道网上有那篇文章吧，这样面子上都过得去。再用法义衡量，这不是对同修不负责任吗？又想，还是以古喻今吧，这样能让人接受得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打坐都静不下来了。这时悟到，我对老同修的情太重了，作为一个修炼人，要堂堂正正地处理这件事情。想到这儿，心里不再翻江倒海了。当我把同修情、爱面子的心、怨心等放下，到老同修家说出此事后，老同修也坦诚地说了自己的想法，我们达成了共识。在回来的路上，迈着轻松的脚步，夏季的微风吹在脸上，我再一次体验到了向内找的甜美。有的同修悟道，写交流稿就像学生的一次次考试，如果你不参加的话，怎么去面临高考呢？又如何能上大学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没有手机的日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7月15日。要说起手机在生活中的重要性，随便谁都能说出好几条，但世上的事啊，利弊同在，手机也能被用作犯罪工具，如窃听器、监视器、定位器，这还是能被人知道的。众所周知，江泽民在1999年7月一意孤行开始迫害法轮功，无所不用其极，一直持续至今。但是在中国法律上，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这场迫害从开始就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中共各级官员一直在执法犯法，这是很多百姓包括公检法司人员不清楚的，所以大法弟子才讲真相，使那些善良的民众避免稀里糊涂成为江泽民邪恶集团和中共的替罪羊。聪明人都说，大法弟子给世人讲真相，这是大善之举。但是反应慢的人还是有，迫害还在继续，手机就沦为这场迫害的工具之一。大法弟子为了自己少点麻烦，为了那些警察少点犯罪记录，那就不用手机呗。修炼人吗？自有修炼人的办法。一天早上，我送小孩去幼儿园，孩子进去后，我磨磨蹭蹭站在树下还没走，这时一位熟悉的大法弟子慢慢悠悠地向我走来，他说，你等我呢？我说，我没等你。他坚定地说，你等我呢？我没等你。你就是等我呢？ 我早晨跟师傅说了，让你等我一会儿。我俩相视而笑。那天早上，我把孩子送进幼儿园后，就很想去看一位阿姨。一进阿姨家大门，阿姨在屋里就看见了我，还特别高兴，笑得很灿烂。我问阿姨，为啥笑得那么开心？阿姨说，我刚跟师傅说完啊，我跟师傅说，我的打印机坏了，让你快点来看看。刚说完，你就进门了。一天，我在家看书，看着看着就非想去一个大法弟子家。我跟自己说，也没什么事儿，还是学法吧。可是心放不下，不知怎么就是想去看看那位大法弟子，书也看不下去了。我想打扰别人也不好，大家都很忙，接着看书吧。可还是想去，反反复复几次，最终还是骑车去了。我去的正是时候，那会儿他突然头痛得很厉害，我俩先发正念，又交流了一会儿，各自向内找。不一会儿他说头不疼了，等我走的时候，他也穿戴整齐上班去了，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2015年5月，司法系统出台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登记制，陆续有近21万法轮功学员和民众依法控告江泽民。其中有一位80多岁的阿姨，她女儿因为修炼法轮功，30多岁就被当地看守所恶警活活打死。老阿姨手握证据，就等着替她女儿伸冤的这一天到了。每当想起往事，老阿姨内心就不能平静，控告状迟迟无法完成，心里非常着急。那天我去了，阿姨开口就说，谢谢师傅，这是师傅让你来的，我正需要你呀。很快阿姨就把她的控告状寄给了两高。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这在修炼人中是很普及的一件事。看似偶然，但要运用的恰到好处，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手机是科技产品，而大法是更高的科学。迫害用的是常人的手段，而修炼是超越常人的。这也是为何18年来，在中共的灭绝人性的镇压下，法轮功不但没有被压倒、摧垮，反而越传越广的原因之一。能把这个问题看明白的人，你就不是一般人了，你就可以封自己为无冕之王，加入到不用手机这个更高境界的人群中来了。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清醒的文章，要关注的是助师正法成功，而不是迫害结束。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要关注的是正法成功，而不是迫害结束。大家知道迫害的结束有两种结束，一个是助师正法成功，所有该救的人都救了，所以迫害结束。另一种是所有的时间都过去了，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而不得不结束。当然迫害的结束确实是有一个最终的时间的。宇宙的历史上怎么会永远等着大法弟子继续提高，而让创世主继续遭到诽谤、侮辱和承受呢？所以这个迫害的结束确实有一个最终的时间。无论大法弟子们是否最后修成，也就是说到最后是什么样，那就是什么样了。师尊是在给弟子们延长时间，但是不会永远这样下去，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就失去意义了。2017年是有人在海外媒体主动说出来的，或许就是这样的一年。无论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是否成功，但是迫害必须结束的一年。当然也可能不是，是或者不是，其实都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无论他是或者不是，我们应当集中关注的都是助师正法的成功，而不是迫害的结束。 我们生生世世在人间轮回，跟随师父来到人间，就是为了助师正法成功，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在下世前就知道可能会遭到迫害，都从来没有怕过。如果怕，当时就不能够下世了。怎么现在执着起迫害结束的时间了呢？我们怎么能淡漠了自己层层下世的根本使命，助师正法成功了呢？如果我们真的都在关注助师正法的成功，而根本不关注我们是否遭到迫害，遭到什么样的迫害，如果这样，我们就会集中思想到修炼提高，真正符合大法要求上面来，那么助师正法就会成功，当然就会自然而然地迎来助师正法成功而产生的迫害结束。相反，如果我们有意无意的，甚至十分执着地关注迫害什么时候会结束，那么我们作为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有相当的差距，没有达到真正的标准，心性没有真正的提高上来，那么就会导致助师正法不成功，那就只好在助师正法不成功的结果中面临迫害的结束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迎来的是助师正法成功而产生的迫害结束，我们要关注的是助师正法的成功，而不是迫害什么时候结束。我们要为助师正法成功而用心，而努力，而抓紧。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